同心合意的，无论求什么，我们天上的父都必然的垂听。所以当我们在敬拜他的时候，当圣灵工作很强的时候，我们就要祷告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心里的重担交给他。耶稣说，犯劳苦担重担的到我的面前，我必使你们得以安息。劳苦担重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有的重担我们担不动啊，那个重担有的是太重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的脆弱，担不动这样的重担。但是主有应许说，你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他可以使你得到安息。这要凭着我们全然的相信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今天的信息讲到基督的全能，基督的全能。我们在前一段我们讲到了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从第五章到第七章，这三章里讲的是登山宝训，是耶稣基督上了山，在山上来教导他的门徒们。所以这段经文被马太忠实的记录下来。我们大家还记得马太这个人对不对，是一个税吏啊，在税关上收税的时候，耶稣走到他的旁边呼召了他，讲了短短的五个字，耶稣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放下所有的，起来跟随了耶稣。那么这个税吏后来改名叫马太，马太就是上帝恩赐的意思，上帝恩赐的意思。那这个马太有一个特点，他过去是收税的，收税的人就很会记账啊，很会记账，他记得很准确啊，所以他就用准确的笔，他记录了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讲的所有的内容。所以马太福音是丰盛的一卷书。尼托生弟兄说，马太福音是最难讲的一段经文啊，一卷书，它超过了启示录，超过了启示录。那我们呢，还有一卷书也是很难讲的，除了马太福音、启示录，还有但以理书。感谢主，我们在十月底从澳大利亚有一个牧师来，是我的神学院的同学啊，在新加坡神学院的同学，跟我一起读博士的。那么他来给我们讲但以理书，有一天零一上午的时间，30号和31号大家预备时间来参加。但以理书人称为天书，天书啊，也是很不懂不好懂的一卷书。你懂了但以理书，你才懂得了耶稣基督啊，他是怎么一回事，你才懂得启示录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我们大家要预备时间，那我们可以看我们的报名单上有这样的报名。我们在前段我们讲到了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的全部的内容，他在登山宝训中他讲到了八福啊，他告诉什么样的人有福，虚心的人有福，哀痛的人有福，温柔的人有福啊，饥渴慕义的人有福，连续人的有福，清心的人有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告诉我们八福啊，你是不是这八福之间的一个人呢？你是不是被祝福呢啊？那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做主的盐，主的光，盐就要有滋味，光怎么样就能照亮世界，照亮别人。所以基督徒出去要像光，他能够他的好行为，从里边出来的好行为能够照亮这个世界，人们看到他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基督。不是说看到好行为说这个人真好啊，不是这样说的，人看到基督徒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耶稣基督，说哦，他知道我们都是罪人，知道我们跟他们过去是一样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了好行为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人们归荣耀给基督。啊，耶稣基督也讲了律法啊，关于仇恨，关于奸淫啊，关于启示，关于爱仇敌，关于论施舍，关于怎么祷告啊，他也告诉我们关于真财宝的意义，还有我们心里的光啊，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为让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需用的一切东西主会加给我们。他告诉我们一个生命的规律，然后他又告诉我们怎么去求，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那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进窄门，我们要天国的观念，基督徒应该懂得天国的观念，我们能够进窄门。那他又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又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两种树上的一种， 我们要成为结果子的好树，我们要把根基建立在磐石上。那我们看到登山宝训非常的丰富啊，弟兄姊妹没有读的一定要回去读，每一天读，每一天读。那么这个登山宝训的教导很多是跟世界的教导是完全相反的，完全相反。所以当你要如果没有一个属灵的眼睛你看它的时候，你会看不太清楚，看不太明白。但是当你属灵的眼睛一打开，你就看到主的应许啊。当我们看到，当我们讲到这些宝训以外，在第八章开始耶稣讲了十个神迹啊，记载了耶稣的十个神迹。这十个神迹表现了耶稣基督天上君王的全能。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是什么时候说的？耶稣升天之前，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才有这样的权柄。如果他没有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的权柄还没有达到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但是他一定有权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第八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这段经文讲了两个医治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听到雪梅神在他身上的医治，大家也知道我得过癌症，神也医治了我，我得个肾衰竭，神也医治了我，我有四年是在疾病中，我的疾病比雪梅要重很多，我那四年我才知道什么叫做苦难。我被通缉流亡的时候没觉得苦难，山里边虽然什么都没有吃的，但是我有健康，吃什么都香啊，吃老鼠都香。那个时候我吃很多大肥老鼠都这么大啊，那老鼠皮还可以卖钱，5块钱一个啊，好像后来卖15块钱，现在卖多少钱我不知道啊。据说女人可以用它做那个皮衣服领子啊，那个水点上去它一抖了啊就不沾水的，叫水老鼠，很大的。所以那个时候健康，但是有一天我失去健康的时候，我才懂得什么叫苦难。那个时候我在读圣经，我在读那些罪人，那些疾病者来到主的面前那种恳求渴慕的时候，我才懂他们的心。然后我们不懂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懂，我们不懂他们那种苦难的人，他们心经历了多少多少煎熬，肉体受了多少多少苦难啊，多少苦难。我们在这里看到两个人，这两段经文有两个人，我们一起来看。这两个人都是在苦难中被神医治的，有一个是为自己的仆人的苦难来求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看到说耶稣下了山，刚才我们讲他在山上他教导了人们登山宝训，有三章讲到了这么多的道理。然后他从山上走下来的时候，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以告诉人，只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啊就可以了，不让他对外说。那么第二个神迹，我们看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患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他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我们来祷告。天父，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当你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施行这些神迹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 主耶稣基督的全能，让我们放下我们一切的智慧，放下我们一切的背景，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对你说：主啊，我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对我们说话，把这段经文清楚的启示给我们。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有一个医生跟一个病人有一个对话，在动手术前，这个病人问医生一句话，他说：你动手术的成功率是多少？这个医生说：我从来没有失败的记录，很有把握。哦，这个病人很高兴，说：哇，太好了，你的成功率是100%啊。那个医生说：不是，因为你是我第一个病人。当我们听到了这个小趣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这个病人很惨呐。他遇到了一个医生，第一次遇到一个病人，成功率是多少，他自己不知道。所以每个人都希望我们遇到一个好医生，那必能叫我洁净了。我们先看到这个大麻风病人，今天已经见不到大麻风病人了，很少了。我们在刚建国的时候，我们中国还有一些偏远的部落还有大麻风，那个他们叫麻风村，那个是不能够人靠近的。那麻风病人也是不能靠近的，不能靠近的。麻风病人他们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那个细菌会使他的肌肉烂掉，烂掉以后他身上就是散发着恶臭，然后他们淌水，然后他们的脸就扭曲，因为他神经都坏掉了，所以他就不像人样子了。所以麻风病人，过去人说得了这种病人的人都是一种咒诅，咒诅，因为他跟其他的病不一样，非常非常的痛苦。他不仅他外边不像人一样，他里边更经受着那种羞辱、被歧视那种痛苦，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病人的痛苦。那么这个麻风病人，他离群所居，他不可以跟人在一起的。如果有人向他走近，他发现有人向他走近，他立刻就要先喊说：我是麻风病人啊，请离开我，我是不洁净的，我是不洁净的啊。他们的嘴会这样说：我是不洁净的。在旧约的时代，这种人认为是不能上天堂的，那是不能跟主同在的，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人一个规律的时候，圣经常常以大麻风为罪的例证。谈到罪，圣经会谈到大麻风。在以赛亚书的1章5到6节，我们看到说，这个罪是表面的，也是内心的，是不洁的，是需要被隔离的，是有传染的。那罪就像笑一样，是可以发的，所以麻风病人是不能够沾人的。就在这里，道理就在这里。所以当主耶稣看到这个麻风病人向他走来的时候，他没有离开他。这正好证明了圣经所说的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麻风病人是罪人，在当时看来是不洁的，是不圣洁的，不洁净的罪人。而今天我们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也是罪人。我们虽然没有得大麻风病，可是我们内心是不洁净的，我们的身体是不洁净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罪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罪是一般的人是不能治疗的。请问医生能治疗你内心的疾病吗？治疗不了的。内心能，医生他不能够帮助你这些。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当主耶稣医治这个麻风病人的时候，他首先接触了这个麻风病人。我们看到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当这个麻风病人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第一个动作是伸出手来。当我读到这儿，我就非常的感动。耶稣伸出手来摸他了，摸他了。让你去摸一个麻风病人，你会不会呢？你不会。让你去摸一个得了撒斯的病人，在痛苦中、胆怯中，你会不会呢？你不会的。让你摸一个艾滋病的患者，摸不会传染的艾滋病，你都不会的，你都不会的。让你摸感冒的，你都不会的，因为你也怕得7天感冒。这就是人的爱，跟神的爱不同啊。我们看到有时候生病的时候，一个孩子生病，不管他得什么病，这个母亲呢，就敢摸他，敢抱他，敢亲吻他，安慰他，因为这是一种爱。那这个爱是从神而来的，母爱是很接近于神爱的， 这个世界只有母爱，那是本能的接近于上帝的爱。可是耶稣他爱这个人，他爱这个麻风病人，他看到他来到他面前，他就伸出手来。哇，他一伸手的时候，我就想那个所有的人都会惊讶，哇，他敢伸手，他敢对那个麻风病人浑身淌水的那麻风病人伸手。你可以想象到这个爱会到什么程度。他伸出手来，然后他就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我们在这里，我们先看麻风病人他的心态，我们再看到耶稣基督的做法。我们先看麻风病人，麻风病人他有信心，那他有信心，在八章二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必能叫我洁净了。他为什么叫洁净？他没说主若肯必能叫我医治了呢？因为这个麻风病人他不仅身体要被医治，他的心灵也要被洁净，因为他们是被排拒在救恩之外的，在以色列那里边，所以他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可是他来到主的面前，他说，主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第一个我们看到他虔诚的祈求。按照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四十节记载，马可福音一打开第一章就看到第一个医治就是这个麻风病人，展现耶稣的全能和爱。那么在四十节记载，他是先跪下的，他跪下，他见到耶稣过来，他就跑过来冲破众人。他从哪里跑出来我们不知道，因为麻风病人不可以随便乱走的，大家没有注意他，我估计他可能是脸是蒙着的，他跑到跟前突然把脸打开，啪跪到那里。有可能因为如果他没有蒙着脸，当地人他接近不了耶稣，那时候跟着耶稣的基督的人成千上万，他接近不了他的，所以他跪下。第一个动作他就跪下，然后他才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我们看到第一个，他谦卑，他虔诚的祈求。他不像很多的人，我们嘴说主啊医治我们，可是我们心里还很傲慢，我们心里不肯跪下，我们不肯降服在主的面前，我们觉得我们是大知识分子，我们知识分子一跪下显得很无知嘛，是不是？有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站起来了，赞美的时候情不自禁举起手来赞美他，或者情不自禁跳起舞来赞美他，都没有什么关系，那是因为他们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那我们就觉得不舒服了。你觉得一个大人大学校长大学教授像什么样子？蹦蹦跳跳的，你这个像什么样子？耶稣说，来到我面前犯像小孩子这样的，天国就是这样子的。天国的人是单纯的人，只有尊主为大。如果你真的是看到，你真的相信他是全能的主，你一定跪下的时候你毫不犹豫的跪下，没什么，因为你所有的这些知识在圣经里叫小学，我们觉得我们是 PhD 可圣经说是小学。认识耶和华敬畏他是我们智慧的开端，如果我们不认识耶和华，我们读的一切东西都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不能，只能成为你温饱的饭票，温饱的饭票，或者世人看的光环，但在主看来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看到他谦卑第一个他谦卑，他愿意来到主的面前；第二他蛮有信心，他有信心，所以要医治要有全然的信，100%的信，相信他能医治你。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虽然他得了这样的绝症是不能医治的，但他对主的医治毫不怀疑。如果他得的不是绝症呢，他会找医生他会找医生呢。你看得癌症的人呢，你向他传福音就比较容易，为什么？他知道世界治不了了，需要神了。如果得感冒的呢，你向他传福音就比较难他觉得他喝七天水吃点药好了，这么简单。所以人一定到了绝境才能够感受到神的这样的医治。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什么？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人的走到尽头才要认识神，否则我们认识神是蛮难的，真的是蛮难的。我如果不走到生命的尽头，我也不会认识神。我觉得我这两下子还行，我还能混几年，我还能跑几年，还可以，身体还能挺几年，有天发现什么都不行了，所以才跪在神的面前，那是被神压得跪下来的。这个麻风病人他跪在主的面前，他相信主会医治的，他谦卑的求，他蛮有信心的求，他有信心。 啊，有信心。他觉得虽然觉得他很重要一点，他觉得自己不配，不配被神的医治。但是他说：“主，你若肯，他知道这个主权在基督，不是在他。不是像我们生病了，主啊，你也没有医治我，我们就抱怨他。他没有敢这样说，他知道这个主权在耶稣基督。他说：你若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一定能，一定能。”你愿意的话，说你若肯，就求你来医治我，我必得到医治。啊，这个肯的成分，表示他自己的不配，表示他自己的不配。我记得我在生病的时候，我很体会到雪梅啊，我后来也爱哭，生病的时候不哭，病好了就常常想到主恩，主的恩典，我会流泪的，我会流泪的。啊，在痛苦中经历过的人，所以一个经历苦难的人才懂得主恩的宝贵。才懂得主恩的宝贵。我病了四年啊，四年，八九年我逃到了美国啊，九一年我逃到美国，我经历了两年深山里的生活。那两年我，人家叫我鲁滨逊啊，美国有一个民主党有一个党鞭啊，现在是美国第四位领导人叫 Nancy Pelosi 啊。前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他回答记者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那时候他请我到美国国会去讲演。我去的时候他来介绍我，他介绍就是请今天我们来请当代的鲁滨逊啊，他是指我那两年的流亡的鲁滨逊的生活，在深山里边也软弱过，但是总而言之好像喜乐还多一点啊，对前面有很多的盼望，虽然软弱但是觉得身体还不错。我那时候身体那时候能扛大个，你知道什么叫大个吗？哎，就那黄豆，一麻袋黄豆我能扛得动，背着就上跳板，那可以上跳板，可以种地，可以捕鱼，可以划船，哇，那个真的是健康的人多么好，真的多么好，健康的人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没钱没关系，有健康。请问你要1000万，说你明天就要死了，你要它干什么？一定要健康嘛，对不对？健康是多么重要嘛，健康吃东西才香啊。同样的东西，那个健康的人吃就很香，你生着病你在那吃也不敢吃，你吃了胆固醇高，胃不好，吃完胃疼，然后后遗症很多，你也不敢吃，很难受。这健康是神的祝福，明白？健康是神的祝福。有的人说我没有奇迹，你生这个你们都经过都，我没有奇迹，你今天从来没生过病，那就是奇迹，那怎么不是奇迹呢？你一个车祸都没有出，你在美国开这么多年车，那就奇迹，那就上帝来保守你，你就该感恩，每一天感恩，对不对？你一定要出了车祸了，你才说哦，神要没让我的车撞坏了，人没事儿，我们就感这种奇迹吗？当然这也好，瑞娜前几天就出这事儿了，瑞娜车又撞碎了，但神保守。我前天晚上去他家，晚上给他祷告，啊，他也又出车祸。我昨天为他祷告，他连续去年出了一次车祸，今年出了一次车祸，但是神真的是车都撞碎了，神保守他。今天他主日带着先生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感谢主。所以对神的这样的信心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我那时候得那个疾病的时候，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一想美国太好了啊，美国这个天总是真的是蓝啊，这个感觉。所以我才想到江青说美国的月亮圆什么意思，是因为没有污染，有污染那个月亮就那边都是毛的，你知道吗？它就没圆啊，这个月亮真的圆是因为它没有污染啊。来到美国，我去了一个大学叫普林斯顿，那是我还不知道普林斯顿是那么好的大学。我说他们说这大学不错啊，你就在这就住下来了。我还嫌那贵，我说这个大学是这么贵，这房子也贵，什么都贵。然后就大学就聘我做他们的访问学者，然后我就在那上班了啊，天天上班。我记得我们用的办公室是爱因斯坦当年用的 office 啊，我们十几个人在用那个 office， 哇，每一天很快乐，很快乐，天天 party 啊，每个礼拜最少3次 party， 不是学校请我们，就是老外请我们，再不就是教会请我们，然后就是自己开门请我们就自己开，啊，天天 party， 夜夜笙歌。很高兴，哇，这个美国的日子好。突然间有一天我住了医院，那是我呼吸不上来，那天晚上我不能够呼吸。我住在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文学家叫苏伟的家里边，他现在在耶鲁大学做教授。那我住在他家里边，那天晚上把他吓坏了，我不能呼吸。我这个人是什么哪儿疼痛我都不怕的人，但是不能呼吸，不疼痛不能呼吸，喘不上气来。 哎呀，我就把这窗子打开，把衣服扒掉，然后就穿着一个背心，我还要死，就觉得这个呼吸不上来。哎呀，他吓坏了，他赶紧叫了911，打了911把我送到了医院。一进了医院，哇，这医生急诊噼里啪啦把我查了一通，是吧？按到床上去，然后就给我呼氧气，哎，我就好了很多。然后第二天我就醒过来了，没事儿，我想一会儿可以上班了啊。9:30就可以上班了，医生说你要等一等，我们给你做个检查，就开始给我做检查。啊，检查的时候，然后就给我放进了一个病房。那个病房我住进去了以后，没多久，这个过了一两天，总统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这个总统的爸啊，布什，老布什总统，这封信就说你是勇敢的人呢。什么医院一看，哇，我总统的朋友给我换了一个最高级的病房，啊，带会客厅的，哇，很大，哇，我进去一看，哇，全是名画，都是名画，都是油画，不是梵高的，就是谁的，我一看，哇，底下写的不错，这真的假我不知道。然后那个大沙发，哇，会客厅，然后那床一摁，滋儿就起来了，一摁又下去了，哎呀，这个电脑控制很好，我就打电话给他们说，哎，你知道美国这医院呢，啊，真的先进呢。我还挺高兴，哇，这个医院太好玩了，住一段就不虚此行。过了两天，医生告诉我出不去了，我就崩溃了，玩的心也没有了，不好玩了，不好玩了。你知道那美国那医院啊，医生不会跟你谈什么的，肯飘着给你弯来了以后，天天就一句话都不跟你说，就给你扎针，一抽一大管子血，一抽一大管子血，你看着都眼晕，眼睛都晕，大管子这么大，去检查呀，每天查呀，哎呀，查到最后那个针长啊，扎疼啊，很疼，我以为打针不疼，很疼。然后慢慢血管这边都没好地方，两个血管我就扎的都没好地方，在这背上抽，手背，我还好，我的血管看得很清楚。扎，那美国医生啊，那个护士扎针的水平很差，你知道吧？不像中国的护士一针就下去，没十针八针进不去的。然后他也那个那胖胖的那个护士很多过来，就是眼睛不好用，戴眼镜扎，啊，痛苦啊，苦难。然后慢慢我接受化疗。当一接受化疗的时候，头发就哗哗的掉，每天洗澡的时候头发掉一片一片，那沙窝上一片全是头发，我这头发真扛掉啊，每天掉那么多，还有啊，很奇妙，也换的人呢，早没了，这是神的恩典。一看你的什么心情啊，悲观呐，一照镜子惨了，一照镜子越来越丑陋，越来越丑陋，不能看，那个心情就完了。刚来到普林大学那种喜乐化入冰点，到了冰点啊，觉得人生没有意思，有什么意思？还能活多久？啊，天天学英文，要我英文不好，就是因为那场病给我打击。我那学英文很有信心的，学校董事说你只要过了500分，我就收你。我告诉你，托福，我就给你全额奖学金。你知道普林大学全额奖学金多少钱呢？一年5万美金，比上班挣都多。全额奖学金，那我还不愿意。结果医生说我活3年，那我学英文干嘛？我学了2年半，考过托福了，就见主面去了。那我学它干嘛？但是他们给我买的录音带、录音机在耳朵还听英文，天天在那里边听 English， 每天跟医生说，医生就纠正我。啊，医生到这儿，他给我扎针问我怎么样，我说 good， 他说 good， 我说 good， 他 good。我们讲东北英文，当他一说我得癌症了，啊，那天我就觉得这天也转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我就把这耳机拿，第一个动作就把它砰就扔到垃圾桶去了。活着有什么意思啊？3年，如果今天有个人说你还有3年，你怎么活？你怎么活？3年呐，我告诉你啊，我一数3年，太长了。在痛苦中、疾病中的人，3年太长了。刚结婚那3年，哇，很快就过去了，轻轻松松就过去，乐乐呵呵就过去了。你瞧这疾病3年太长了，太长。那3年，你感觉到，在我人生的印象中，那3年给我的印象超过了我前30年。我能记住的东西，我能思考的东西。我就在那3年写的我的书，那个逃亡者的书就是那3年写的。 那时候我赶紧写书啊，我是作家，我临死也得捍卫我的职业，我得写本书出来。后来教会的人老来给我祷告，祷告我就好笑，我说祷告有什么用，医生都医治不了，耶稣有什么办法？哎，说那你信主了你就得信他能医治啊。哎，我说他有医治吗？那是在读这些医治的经文。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读的神学，我们所经历的很多的教导是宗旨论的教导，是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医治当耶稣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之后就结束，当使徒们都离开这个世界就结束了，这叫宗旨论。在神学上持宗旨论的有两种人，一种是 liberal 自由派的神学院的这些人，他们认为是宗旨论，还有极端保守派的也是反对宗反这个反对这个神迹的，认为宗旨论是对的。我那个时候也认为宗旨论是对的，我认为耶稣都已经走了，他没在我身边，如果耶稣在我身边来到普林斯顿医院一伸手说孩子你洁净了，那我就明天就出院了，可是耶稣不在这儿啊。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作为基督徒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所以我在我的信仰告白上我坚决反对宗旨论，我认为神的医治今天照样存在，哈利路亚，像神的救恩永远存在一样，他的医治永远存在，就看主权在主，他愿不愿意医治你。就像这个时候你若肯，那你不肯那我就完了，你若肯你就能医治我。那这个麻风病人他就有这样的一信心呢，你若肯，主若肯，主你若肯，主权在你啊。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主。另外第二点，我们要有100%的 100% 的相信，我们才能得到医治。如果你相信都不相信，主怎么能医治你呢？主怎么能医治你呢？你一定要全然的相信，来到主的面前，就像小孩子那么相信父亲把他带到哪里去都一样。父亲说孩子跟我走，上了自行车骑到哪里去他根本不管，反正有爸爸抱着爸爸腰就行了，爸爸愿骑到哪里骑到哪里，那他小孩不管，反正到吃饭的时候他知道爸爸会给他吃的，到睡觉时候爸爸会给他个枕头睡觉，那他就全然的相信。所以你来到主的面前你必须这样全然的相信，才能得到医治得到救恩。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得了洁净。我们的主耶稣他慈爱的来应许了他，他首先伸出手他说我肯，当病人说主若肯，耶稣回答我肯。我们要知道确切的知道主肯，主肯，这是主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他回答我肯，然后他摸他，他那样的爱他，那样怜悯他，像一个慈爱的父来照顾他的儿女们啊。然后他洁净了他，他的话出来就有能力。我们看到耶稣伸了手以后得到医治没有？他没有得到医治，但是耶稣说你洁净了，那就得到医治。所以很多的很灵恩派的这些有些讲员们经常用手去按摩人家，就推个跟头就医治了，那个不对的啊，那要神的话，神的话很重要。所以当他手摸上的时候那是表示他的慈爱，但是他的话是有力量的，主说你洁净了，所以他就洁净了。就像诗篇所说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主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像雨雪一样落在地上绝不突然返回，那这就是主的话有力量。我们说的话呢很多是废话啊，说话呢不算话。我今天开车我跟师母就讨论这个话的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说这个你看这个话很有意思哈，为什么我们一说话的时候我们说说话啊，那个说你这个话不算话，为什么叫不算话呢？他说的什么话都是话嘛，但是不算话，为什么不算话？他说的话一拐弯就回去了，不算数，那就意思不算话。或者我们说不像话，我们不想不说不像样，说不像话，你这个做法不像话啊，这很有意思。 你思考这个，那话在圣经中原文告诉我们叫 logos， L-O-G-O-S， logos 在希腊文里边，那个 logos 是什么意思呢？是话语的意思，是话语，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讲话要讲神的话，话是以神的话为起点为标准的，我们以后讲的话都是改变了的话啊。我们讲谎话啊，我们讲大话 我们讲还有什么话，反正总而言之我们的话都不像话。如果我们不读圣经，没有神的话来装备我们，我们讲的话就是自己的话，自说自话。所以我们这话就是说来说去都是糊涂的，都是糊涂的。所以我们必须有神的话。神说你洁净了吧，这是神的话，这个病人立刻得到洁净，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感谢主，无论我们什么样的疾病，无论我们心里有什么样的恶念，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罪，来到主的面都会被赦免，都会被洁净。那这就是主的全能，他是全能的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全能的主。我们再往下看一段经文，在第五节往后又写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个百夫长。百夫长是什么？是军队里的，我们叫他连长啊。现在连管100个人，大概相当于连长。可那个时候的百夫长可能比今天的连长大，因为那时候军队没有今天那么多啊。那个时候百夫长上面就千夫长，那千夫长就很大了，千夫长可能就在一个市变成一个市的军区司令了啊，卫戍区司令了，他管1000多个人军人，那不得了。所以这个百夫长看来也不小，其实他，你看我们今天的连长有仆人吗？没有那么多仆人啊，连长顶多有个通讯员，不是你一个人的，那个指导员也管他啊，通讯员，对不对？我们当过兵的都知道，这个连长，那他这个百夫长呢，他有仆人，他好几个仆人。可这个百夫长是一个挺好的人，他蛮有爱心的，他那个仆人患了瘫痪病，不仅不能伺候他，他还得伺候他，调过来了，他患了瘫痪病，他不能伺候他。本来这个是这个仆人是服侍主人的，现在成了主人服侍仆人，这个百夫长是个不错人。他虽然不是以色列人，不信主，是个罗马人，外邦人，但是他很有爱心，他很不错。他来到主的面前，让他来求他，他进前来对主说：“主啊，我的仆人患了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又疼又苦啊，甚是疼苦。”耶稣怎么说？耶稣主动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讲了很重要一段话，他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他知道主那么多人求主医治，那么跟随着他，他说：“你到我的舍下，我不敢当。”表示自己的谦卑啊，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你看他相信他这个，他为什么这样相信呢？他讲了一段理由，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那千夫长管我，我在他的权下。”那也有人在我的下面，我下面有100多个人，还有我的仆人啊。那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那这是命令。我对那个说来，他就来。我对这个人说你做这个事，他就去做。他说主，因为你是世界的王，你是世界的主，你说能，那一定能。我在我的100人范围内我能，但在宇宙的范围内你能，明白这意思了吧？这段经文很奇妙，很大的信心。那他可以这样说，所以他就来到他的面前，他说：“你就医治我，只要你说了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得医治了。”哇，这个耶稣看了以后啊，听到他讲这番话，耶稣非常非常的赞赏他。耶稣在本国以色列人中没有听过这么大的信心的啊！耶稣赞赏了2个人，还有一个迦南妇人。都是外邦人，他赞赏了2个。那个迦南妇人来到他面前干嘛？要医治自己的儿子。然后耶稣那是不愿意医治的，因为他是外邦人。他说：“可是那个狗还能舔那个桌子底下的碎渣呢。”啊，他有这么大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对他的爱，对他的爱，这么大的全能。这个百夫长就来到主的面前来求。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属灵的规律，属灵的规律。第一，我们看到百夫长的谦卑，在8章的8到9节，百夫长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只要你说一句话。”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只要你说一句话。”我上一段讲的什么？主若肯。这一段，只要你说一句话。我记得我来到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刘福礼院长就告诉我，每一天你都要有一句话，只要你说一句话。神的话是有全能的，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 每一天每个人都要有神的一句话成为你这一天的力量，成为你这一天的引导，成为你这一天的祝福。而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太习惯每一天一句话，所以记不住嘛。院长一见到我们就说，今天神对你说那句话是什么呢？哎，我们都傻了，什么想了半天，今早没读圣经啊，所以就想了半天了，然后就挑自己过去熟悉的圣经就说出来了啊，那个这个不行的。所以院长要求我们每一天你必须灵修读圣经，神有一句话给你，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神总会有一句话来感动你，成为这一天的力量和祝福，你去细细的读，你一定会得到。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学会了，所以我们见到院长的时候，我们都一见到他走过来，我们就赶紧想那句话，我们今天早上读那句话。有的没有一句话赶紧溜了，从后面溜了，因为院长见人第一面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主对你说那句话是什么，他都变成习惯了。所以我们毕业的时候感恩的时候，我们一讲到院长都会说到那个每天一句话，大家就哈哈笑，不管老师学生都笑，那是成我们院长的专利，每一天一句话。其实那每一天一句话就在这里啊，那个百夫长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耶稣的一句话有这样的能力权柄释放。我们说话没有用的，我们一百句也没有用，所以主的话就是这样的力量啊，主的话就有这样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外邦人，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一个罗马人，他可以在耶稣基督面前说，主只要你说一句话，他承认他是世界的君王，他承认他带着上帝的权柄在这里边，他相信神就站在他的面前，他敢说你只要一句话，你不用去的，我的仆人就能医治。哇，这个多大的信心。所以耶稣说，哇，这个信心太大了，这个太大了，连耶稣自己都说，就在以色列中我也没遇到过这样大的信心啊！他说，我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来有许多的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以色列人的祖先，是神与他们立约的人，立约的人，他们在天国里没有怀疑的，他们在天国里。所以耶稣说，很多人是从外邦来的，要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那就一同得到天国的福分。今天我们得到了，感谢主，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可是我们在主的里面叫真以色列人。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成为真以色列人。那个以色列人他们不相信的，反而怎么样？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啊，唯有本国的子民，指他们以色列人，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骄傲的，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我们一切都得到了，天国的门票得到了，我们不去追求，我们就得到了啊，有一天我们会变成在黑暗中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他却有这么大的信心来到主的面前。他说，主你说能你就医治我啊！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得医治。哇，耶稣赞赏他，从东从西都看不到这样的人啊！这是百夫长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信心，只要你说一句话是他的信心。我们知道旧约中有一个叫乃曼的，在列王记下的五章十一节记载了一个乃曼，他也希望伊丽莎能够摸他，能够说什么，但是伊丽莎就说，你到约旦河里洗七次，你的大麻风就洁净了。他也得的是麻风病啊，他就不相信，他就不相信能。但他的仆人很聪明，那仆人说，哎，那如果先知让你做比这更大的事，你不做吗？那让你洗七次，你就试一试吧，你就洗七次，他洗七次果然得到医治了。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信心多么的重要。在信心里我们看到，第一，知识多不见得信心大啊，知识多不见得信心大，学位高的人不见得信心大，反而那些不见得有什么知识的人反而信心大。你看今天中国家庭教会农村那些农民们，他们对主的信心有多大啊？他们对主的信心有多大？那我们看到他们的聚会跟我们很不同啊，啊，他们也没有什么好的牧师讲员给他们讲道啊，他们就是自己就对神有全然的信心。我们看到小敏姐妹，她就因为对神的信心，她就知道主会使用她来写歌曲，她写了将近1000首歌曲。我们现在唱的很多的诗歌都是小敏，我们今天也唱了她写的诗歌，很美。 你们会相信一个没有读过初中的人都只上过初中一年级就休学了，就再也没有念书，不识谱的人，但是他对神有这样的信心，神就给了他。所以今天我们在美国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们有的甚至我们也是老基督徒，我们有很好的属灵的环境，我们也早知道关于基督的事情，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告诉他们早知道关于基督的事情，啊，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政权必担在他的身上，他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父，永在的君，和平的君。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样一个上帝的儿子来，以色列人知道，但是以色列人当耶稣在他们面前，他们不认识他，没有信心认识他，反而外邦人百夫长来到他的面前这样说啊。第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真子孙，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我们真正相信的，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环境，我们的背景如何，我们都会成为他的儿女，我们都有属天的产业，属天的产业。第三，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规律，叫自卑的必升为高，自卑的被升为高。而我们现在很多人，我们在美国现在的观念中，你不能够谦卑啊，你一谦卑公司也不要你啊，你到时候必须得催一催啊。所以我们来到美国，我们申请学校的时候，我们都把我们的成绩瞎催一下，说高一点。我这个听到多少见证，我们信主了以后悔改的。我们在加州有一个弟兄信主了，有一天在教会里边他就哭，他说他伪造了成绩单，他犯了罪啊。大家一想谁都不讲话，说我也可能差不多，我哪个心里都有点这个事儿吧，我虽然没伪造成绩单，我伪造了别的，伪造成分了。来到美国不需要伪造成分，但成绩单总是有伪造的。那他就说，哎呀，我这个天天祷告的时候，就神又不听我祷告，我必须认罪。那他说认罪好了，哎，认罪就完了，我们不替你认罪，你也认罪。但是他说不行，神告诉我必须告诉我的学校，告诉我的教授。那大家说，那你这不是犯傻吗？你告诉教授，教授就停了你奖学金，就把你赶走了吗？那这是一定的，你伪造成绩单在美国是可不行的。那中国是随便的，你看中国报纸上不是伪造什么北大的学历300块钱就能买一个吗？啊，对不对？我们白读那么多年了，啊，他们300块钱就能买一个毕业证。我拿去找工作，有一个女的，伪造成分，最后干到地委差不多地区一级干部、市一级干部，后来被发现了，啊，再把他弄下去，抓起来了。他自杀了。后来就是很多的伪造的东西。那这个弟兄就后来就承认了，他向那个教授认罪了。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信主以后神的灵光照我，让我认识到我的罪，所以我向你认罪。那教授当然不客气了，教授就是说虽然我很同情你，你很好这个态度，可是你也得被开除，就被开除了啊。他很喜乐，开除了他来到教会来分享他的见证。哇，他说我无罪怎么样，一身轻啊，真的一身轻。他说我就认罪了，因为圣经应许我们不管犯了什么罪，只要我们认罪，我们就变成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那成为新人多好啊，对不对啊？全变成新的了。他就在那分享啊，那天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说我快回国了，因为我的时间也快到了，我的签证已经不行了，那因为这 F1 结束了，我就得回国啊。就在那天，下面有一个人听着他讲见证就流泪了，非常感动。这个人就 UIC 的一个教授，后来他就找到这个弟兄说，我要收你做我的学生，我给你全额奖学金，继续你的博士学位。他说我看到一个被神改变的人，哇，这个见证很美。那大家就说，哇，你看主多可爱，我们的主，你看他认了罪了，主又给他一个新的大学，还不比那大学差哟，奖金更多，那教授对他更好。可万一主没给你呢，你还信主吗？我们讲容易讲主的奇妙，我们不愿意讲主给我们的一些试炼，生命的试炼。那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还有一个在水牛城有一个弟兄，有一天找到我，那安全介绍给我，半夜祷告会结束了，我都11:30，他跟我谈的，我说也11:30祷告，他说他只谈半个小时，结果我们谈了2-3个小时。从水牛城开那么远的车来要跟我谈一谈关于信仰的事情，那我总是要跟他谈。他也是犯过同样的罪，但是他说我认了罪了， 但是学校就不能原谅我，就不给我毕业，还没开除他还不错，不给他毕业啊，他熬了三年啊，每一天都祷告，他说谁也不听，但后来他终于毕业了啊，他也很感谢神。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谦卑在他的面前，承认我们是有限的，承认我们是有罪的。这个罪不是罪行，不是你犯了什么样的罪，偷了什么，是你心里那个恶念。我常常觉得圣经关于这个罪翻译的不好啊，翻译的不太好。其实这个罪是你内心的一种原罪，不是我们所是罪性，不是罪行，不是罪行。我们一说到罪，我们中国人就想到我们犯什么罪行了，我们犯了什么罪行了啊，一想到这个，所以我有时一讲到罪，底下人就心里就想，你才有罪，你通缉犯，我也没被通缉，我有什么罪？这是罪性。那天我讲个例子，我说一个苹果树，不管它结不结果，条件适合它一定会结果，因为它是苹果树啊，它有里面的基因，对不对？一个香蕉树，环境条件允许了，他一定会结果，因为他是香蕉树。一个人，他一定会犯罪，因为他是人，因为他是罪人。今天我们在这里没有犯罪，如果把你摆到中国大陆去，你在管一个什么企业承包商啊，你来批这什么，你会不会受贿呢？你说不会，我怎么能会？从小受岛的教育，告诉你啊，你好不了，说不拿比别人还多。我跟你讲，是因为把你放在那儿，把你放到教会美国，你没贪污的机会，除了奉献有机会，贪污没机会，所以你不会犯这个罪。你在这个好的环境，如果把你放在环境下，那你一定会犯罪，你犯罪。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脱离那个环境。有一个弟兄啊，常常怀念那个好时光，跟我讲，他过去在这哇，大陆这不得了，他到哪儿去，县委书记请他吃饭，能请到他都是一个赏脸呐，县委书记很高兴，因为他管钱，你知道吗？他管钱，管全市的钱呐。啊，今天来到美国，清汤寡水的，什么都没有了，怀念过去好。我说你别怀念，你管了钱了，你在那旁边你是有罪性的，你是那个香蕉树，你就得接香蕉。你不接香蕉奇怪了，你接了香蕉，有一天人家把那香蕉就给你掰下来了。我告诉你，想掰你就掰你，想毙你就毙你，你逃得掉吗？那些高干子弟带大的还可以躲过，你躲不过的。所以神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所以是主祷文说不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这是基督徒的福分。我们今天在美国，虽然我们没有贪污的机会，我们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可以清清白白的做人，无毒一身轻，无罪一身轻，不好吗？很好吗？是不是？我们感谢主。所以你看这些，我就常常想，我今天做了牧师，我如果不做牧师，我没参加天安门运动，就我那个时候二十多岁，我都是那个样子了。你想，那我会怎么样子呢？我一想，哎呀，我要留在中国，中国也跑不到哪儿，多一个贪官污吏而已。真的是如此。我那些同学哪一个是好人？一来到美国人，哎呀，你当牧师太好了，给我们讲讲道吧。我们这真的需要耶稣基督。我说那来信主，不行不行。现在这个你知道，罪中之乐这很舒服的啊，都很舒服的。国内现在都做了，都是干部，我这些都是局级了，我这同学都厅局级干部。在北京那都不用说了，各省的都是出版总局的党委书记，什么都是这类什么各个什么大的出版社的总编辑、社长，都这报社总编辑。你想？哪个不贪官污吏？来到美国去，有一个到我们家拿那录像机，我一看那美国我都舍不得花钱买，啊，多贵的东西！国内自己有车，好几栋房子，奥运村，那挣工资来的吗？那不都贪来的吗？然后就这个大贪嘲笑小贪，我说咱们那个同学怎么样？他说也下海了。我说怎么样？他差一点，差点没捞着什么东西。我们这都是先下的，都捞足了。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要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承认神的恩典，承认神的医治。所以圣经说，那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真的，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这是真的。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医治就临到了他。主先称赞了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承认他在天国里有份，那这是很重要。他最喜悦的是人的信心，他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医治，他在医治我们的身体，看见没有？这个很重要，这一个属灵的规律，我们要学习，一定要学习这个属灵的规律。有的时候我们去求啊，主啊，医治我，医治我，医治完了，神把你医治好了，你就不信主了，教会也不来了，祷告会也不去了，别人有疾病跟你也没关系，你也不为你祷告。那你说主医治你干嘛？那还不如不医治了。那这是我说的是实话。那医治你干嘛？你不忘恩负义吗？我就没有，我说主，你若医治我，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你。我今天就奉献了，站在这儿呢，我这是见证啊。我也软弱过，我也想跑。我看我的同学，我住大房子，开好车，某 City Benz。你说我牧师开某 City Benz 像什么样子？我天天探访你们开某 City Benz。开那个 Porsche 一个跑车，唰开过来了，然后告诉你说你们要忍受苦难啊，那像什么样子？可是那开某 CD 奔驰开那个 Porsche， 那是年轻人那些男士们很想干的事情。我来美国我就喜欢汽车，头一年就换了五辆汽车，从500块钱快的换到1500块钱。先换这个什么这个日本车，然后觉得又开美国车大哇，那然后它老坏，我又换个吉普车，所以然后换一个敞篷吉普，该玩的就玩遍了。有一天有个老马告诉我说，有一个直升飞机卖6000块钱，咱买了得了。那个我倒不太敢玩，我说这车坏了不走没关系，那又不走了，那咱就跳下来，6000块钱飞机你还敢买？我那我没敢买。就爱玩车，今天我这车已经我信主了，我奉献给主，97年到现在我这车没有换，我的思想不在那上面了。有一天见我侄儿买个跑车，气得我把他臭骂一通，我的侄儿也不知道我原来的历史，也就没讲话。后来我想算了，他也年轻，我也年轻过，20几岁买个跑车玩玩算了吧，不管他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如果不爱主的话，我们就不得到这个，得不到这个信心。我们对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来缠累我们，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说话算话。神医治了我们，我们就把自己交给他，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那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所以当我奉献给主到今天，我一直在服侍，我发现主给我的福分就是我不生病，我感谢主，不生病。啊！我那时候我在神医学院里，我读得很苦，我也被人家批评论断。我觉得这我何苦呢？你说我在外面不挺好的？我在神医院还得破碎我，我干嘛？走了。可是我一走，我想我这前脚出了神医院，我后脚进医院怎么办？医院是苦难，医院是苦难，那个苦难你没生过病的人，你不能够体会那种苦难。时间长了，除了教会的人，没人来看你。我告诉你。所以我们教会哪个人有病了，都在牧师的这个祷告栏里边，那牧师会发动一些弟兄姊妹和牧师亲自去看你们，为你们祷告。你如果没有教会，没这个属灵的家，你生病谁去看你？我在那儿，我告诉你，你不用催。我在普林斯顿，我比你们朋友多得很。我们在普林斯顿，那什么刘斌燕、苏小康，什么这个远志明，那全都在一起。我们30多个国内的老朋友，把中国的作家协会几乎搬到普林斯顿来了。结果我生病了，不到半年啊，刚生病那几天，哇，大家都来看我呀，集体来看呢，20-30个人呐、过来哇，夸这画美啊，这个沙发，看我展览那个床啊，看得很有意思。过了这差不多有半年多，没人来看我了，没有人了，大家忙啊，我也不怪人家，人家太忙啊，哪个刚来美国不经受挑战？学英文，念书。普林斯顿的开玩笑呢，你敢多睡一会儿觉你都毕不了业，你毕不了业学费就没有了。那很难读的，每个人都是每一天蝉联告诉我说他一个礼拜读700个配置的书，700个配置，7000个配置，我给忘了，吓得我要死。我就想一个眼睛我就这么扫我都扫不完的，我天天不用干别的，那怎么读啊？就一个同班同学没有办法，一个礼拜必须来看我一次，否则我们国内的同学会骂他。
啊，
会骂他。就我们俩同班同学，在北大的，在国内那个全班三十多人，他不来看我，那骂死他，你知道吗？就得他来看我，可他不高兴嘛，啊，他承担这么大的重担，你知道吗？他来看我就咒我说你早死了得了，你说这省着我来看你，看你就难受，你说你疼那样我也难受，我也受不了。疾病就是苦难，疾病就是苦难。弟兄姊妹，今天不管你年纪长还是年轻，神给你个好身体，你要感恩，你要把时间为主去用，好好的用在正地方，啊，用在正地方，多好多喜乐，信主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个百夫长既然相信主的话是绝对权威和能力，他就不需要主到他的跟前，到他家，他只要说主你说一句话，我就能得到医治，因为他相信主的主权，他的能力，他的全能是100%的，嗯，所以如果那个假百夫长的信心是假的，或者他对主说的话是假的，他的仆人就不会得到医治，是不是？他哪管说主啊，你当我的就能医治，但他心里还信心还不足，那个仆人不可能得到医治嘛。所以我们医治很重要一点，我们就要相信，完全的相信。我不太强调医治的牧师，我强调救恩，我到哪里都是讲救恩，不太讲医治。那今天当我们经文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是想到神的医治是全能的，我相信他的医治今天就在我们中间，因为我看到这样的医治不是别人的，是我的，是神在我身上的医治。神也通过我医治过别人。我在这边很少讲，但有一次我到多伦多去布道，啊，那一天布道差不多我们有四堂的布道，一天从早到晚再加一个晚上，那四堂的布道有1000多人信耶稣。当我呼召的时候，那人就上来，那个我说要信耶稣走到前面就往台上走，那人多的简直就，后来我都呼召时间太长了，人家聚会要结束了，我都不呼召人还呼往上上，信心会那么大。突然有个小女孩走到前面来，11岁，她就站在我的面前，然后她就流泪，她说牧师，神能医治我吗？那我说你什么疾病？她说我肾衰竭，马上就要换肾了，11岁。我看到他的脸苍起来，就我就想到我当年生病，我是肾衰竭，跟他一样。那他爸爸妈妈一边一个，2个都很高，啊，一对青年，从大陆来的。那我说你信了耶稣没有？他说我信。我说你相信耶稣会医治你吗？他说我相信。我说你为什么相信？他说他是神。哇，我好感动，11岁的小孩。那我就问他父母，我说你们信耶稣吗？他说我们就刚刚觉得这在台上，你呼召我们就上来，我们觉得神会医治我的女儿。我说好，我为你祷告，我就跪下来为他祷告，为这个小孩。我说主啊，你医治他，按照他的信心，主你来医治他，就像你医治百夫长一样，百夫长的仆人，像你医治那个麻风病一样，医治这个孩子。5个月以后，我又去了多伦多。那是更大的一场布道会，那是有5000人。我们在一个美国特别大的大教堂，在两个多伦多跟另外一个城市中间，啊，他们都开过来。那结果那一天，当我布道结束的时候，很多人呼召走到前面，突然我看到小女孩就到前面，跟她爸爸妈妈3个人流着眼泪走到我面前。那她的妈妈说：“伯利牧师，你还认识这个小女孩吗？”我说：“她不是肾衰竭吗？我为她祷告过。”我说：“神是不是医治她了？”神医治了我的女儿。哇，那小孩满脸的喜乐，哈利路亚，他有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我很少讲这种见证，我讲了你们都不见得相信。还有一次我到多伦多，到多伦多的温哥华，我在那里布完道回来了，有一封信写给我一个大陆的弟兄，他说我听了你3天的讲道，我哭了3天。当我一来到这个教会，你一开始讲话祷告的时候，我就开始哭，我就流泪，我一直哭一直哭。他说神医治了我20年的沙眼，我的眼泪把我所有的肮脏的东西都流出去了，我被神得着了。那这封信还在我的家里边，我不太注重这些东西，师母有时很注重，来了信他就存起来，我有时看完就放那边去了。所以感谢主，前几天我打开，我看到这个弟兄给我写一封信，神医治了他的沙眼，在聚会中， 还有更奇妙，有一次我到马来西亚一个特会结束的时候，我在祷告一对夫妻，他们跪在前面就一直不走，祷告所有人都结束，我说你们为什么还不走，有什么事情需要祷告，他说我们结婚七年了没有孩子。哇，那天我已经为差不多100多人祷告过啊，多数还都是牧师。那我那天真的是圣灵充满，我有很大的信心，我就摁手为他祷告，我说当我明年再来的时候，我看到你们生两个孩子，哈利路亚，我就走了。晚上他们的主任牧师请我吃饭，说伯利牧师刚才祷告你说什么你还记得吗，我说我忘了，说什么了，他说你说那两人要生俩孩子了，我说我说了吗，他说了，哎呦，我说今天祷告100多人我也忘了，哪个他说就那个是医生啊，他是医生，他是整容医生，你知道吗，很有钱也很爱主，可是结婚七八年了，就是什么办法都用了就不生孩子，你还说俩，那怎么能生俩呢，一年顶多生一个嘛，你明年来生俩，哎，你这话是不是从神来啊，那这个牧师也是，就我当时头就大了，我这头哇一下就大了，我说我刚才怎么乱说胡说八道，这不是吗，你怎么可能生俩，对呀、啊、他怎么能生俩呢，除非生一对双，而且我还说一男一女，那怎么生啊。去年我又去马来西亚，我的妈妈也去，那天我妈妈参加那个聚会，还有我的妹夫一个党校的好像老师不信耶稣的，当他们去敬拜的时候，那个弟兄就走上台前来，他说我今天我要向神献上我的感恩，我很感谢主，张牧师去年他为我祷告，他说神会给我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他说今天我告诉你，我的太太生孩子生了第4天，两个一男一女一对儿，他在家里来不了，他让我今天向伯利牧师和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我的妈妈在下边听，她傻了，你这儿子什么时候成医生了呢，没见过这事儿。我的妹夫在底下听就流泪了，那个医生他是医生啊，所以他要给我整容啊，他说我免费给你整容，我免费，我这脖有个疤，他说给你割一块皮给你弄上去行了，这疤就没了啊，我就跟我太太商量，太太不要不要不要，啊，有疤有疤吧，没关系。所以神的医治，神的全能，对一个相信的人，我们就全得着了。可是很重要一点，当我们得到这个医治的时候，神让我们先认识他。为什么叫信心呢？就先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是全能的主，医治在于他，生命在于他，力量在于他，一切都在于他。我们必须得到这，要全然的相信神的医治，这样才有意义，否则神医治了我们，我们过两天又该干嘛干嘛，又在最终生活，那神医治你有什么意义呢。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来求他的医治的时候，我们就要凭着全然的信，我相信神会医治雪梅姐妹，阿门，哈利路亚。那神也会医治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包括我们心里的伤痕，还有我们身体的疾病，包括我们婚姻的问题，也包括我们工作的重担，所以神都会替我们承担，只要你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哈利路亚。我知道当我面对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这个科技发达的世界，我们随着我们掌握的资讯越来越多，或者我们知识越来越增加，神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减少，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让他在我们身上行奇事行大事，让他的全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也相信神会医治少妇的肾病，阿门，哈利路亚。这少妇的肾已经到了衰竭的程度啊，马上要换肾，但是我们最近一直为他祷告啊，最近这几天感觉好多了，我们要为他祷告。我们也相信神会医治程浩父亲的疾病，阿门，我们要为他祷告，他的癌症已经扩散啊！那天我在电话中为他祷告，但我跟他打电话谈啊，他还是蛮有信心的，蛮有信心的，但是他还是不愿意认识主啊。跟他谈耶稣啊，他说哎呀，这个事情要再说吧，再说吧。那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得到这个救恩是多么的重要啊！得到这个救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在103篇，我们有看到这样的应许， 诗篇一三一百零三篇说：“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我的里边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
主，你说那个忧伤痛苦的心里离不进来。